然后真是这个可以说紧迫惊人式的传福音，因为他信了主，我们就把棒子交给他。那这位弟兄就是这样的人，那我们就是结婚人，真的后来他信了主，我是毕业的时候他大二，就棒子交给他，以后他也毕业了，到美国来读书，在 Oklahoma Norman Oklahoma 这个 University of Oklahoma， 他在那儿博士学位。我来美国讲到就说我一定要到你那里去，因为他们在五年前成立了查班，然后那个查班就是四五个人开始，四年多的时间他已经有五六十人，所以我要去了解一下他们这个增长为什么会那么快那么快。我就去了，那天聚会下大雨，我们早到了，就我就在第一排在那儿默默的在那儿预备，他就跑来了。他说他本来跟我今天下大雨，人大概会很少，人大概很少，那么是一个陪灵的聚会，那么可是后来我听到哗哗哗有人进来，我在那祷告一会儿，他就过来，他一笑起，我们今天改布道会，既然来的很多啊，而且好几是大概有十几二十个是慕道的，我说哎，还有五分钟就要改道了，他说是啊，要心肠做准备啊，啊，我就好，我就为我祷告改布道了。那天的聚很不错，完了以后回到他里头，我就问他说，你们这团怎么那么兴旺？我说你的秘诀在哪里？他说老实话，我们没有秘诀。那是二十多年前的时候 ，Norman 是很小城，一天只有两班飞机是从达拉斯过去。所有那个时候大陆还很少人来，台湾来的所有到Norman 留学生都要在达拉斯转机，然后搭那两班飞机去，所以一天只有两班飞机。所以他说要入册的时候，我们就到机场在那儿等，然后我们就看台湾来的学生拿着大的行李慌慌张张，我们就问他说你到底来这干嘛？他说我来读书啊。他说你怎么去学校？他说搭 bus 啊。哎，他说抱歉，这很小，没有 bus。地方太小没有本事，他说没有事，那我坐 taxi。 他说更糟糕，我们连 taxi 也没有啊。他说那怎么办？他说你得走路去。走路去走多久？他在五六小时吧，还得扛行李。他说哎呀，那怎么办？怎么得了啊？他说没关系，我是下你的，我是来接你的，非亲非故就来接他，然后接他住在他家。他读博士学位，住在学校的宿舍 one bedroom， 家里面很小，他连椅子都没有。我到过他家，那椅子是从什么地方搬来的，那个飞机上报废的飞机上的椅子啊，一坐就卷在里头了，那个坐得很不舒服的，就两把椅子。那我说，他说有一年我们就接了十八个人住在我家，女生住这个卧房，男生住客厅，一条一条的拍地上啊，他说十八个人，然后我们就安排他住宿，安排他住的，安排他这个各种都安排替他安顿好了。过了一个礼拜，我们一个一个打电话就问候，然后我们说礼拜五晚上我家里有一个聚会，你们要不要来参加？他每一个都来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人家花了那么多的，不像现在，现在因为来的多了，哦，你在国内早就安排好了，哎，到了非常三个人来接机啊，同单位的，什么同学会的，这个同校会的，又是什么啊，好多人来接，那个时候没有啊。所以来个机就是很大的鼓励，然后他安排了一切，然后他们专程跑到达拉斯来买一些中国食物回去做中国饭，每一个礼拜五晚上饭以后查经，所以他们来啊，好受感动。现在的主席就是在我们这儿做的，现在担任主席啊，代代相传呢、啊，所以他们的团契就在爱的关怀中，从四五个人在四年内就变成五六十个人。弟兄姐妹，也许现在时代不同，关怀的形态不同，但是爱的关怀一定是一个很大的力量，而且基督的爱充满我们的时候，那一个侍奉的能力就是一个非常强能力。最后，侍奉的动力是祷告。其实祷告的本身不是动力，真的动力是上帝的能力充满我们。不过祷告是使上帝的能力能够临到我们身上的一个管道，上帝的能力临到我们身上的一个充许。祷告好像什么呢？祷告不是油，神的能力是油，谢谢。神的能力是那个油，汽油。祷告好像什么呢？祷告好像加油。假如你有祷告，透过你祷告，上帝的能力就充满你，你就有力量往前走。假如你要上公路，要到远方去，那要做汽车检查，最后要有没有油，没有油就要加油站，加油站楼门这个油箱盖打开，那个油箱放进去以后一按，然后就加油了。有没有任何一个人跑到加油站，油箱放进去了，四周看看，没人注意，假装加油，假装加油干嘛？你要害谁啊？从来没人假装加油，有没有人假装加油过？你一定是在外话说阿达玛孔普利，就是说这个脑子有问题啊。这个没有人讲加油的，你要加就加，不加就算了，干嘛假装加油啊？但是今天很奇怪，很多人的祷告只不过是假装加油。 我祷告过了，祷告过了，祷告的动作有了，祷的形式有了，但是油有没有进去，上帝的能力没有充满，我们没有改变。假如没有，假装加油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祷告不是假装加油。祷告，很多人讲道的秘诀，我的祷告没有秘诀，只有一个秘诀，这不争那个祷就没用。祷得再漂亮，他都会鼓掌，别人会流泪也没用。你自己有没有感动？你自己有没有得到？你自己有没有被改变？假如上帝的能充满你，透过祷告充满你，改变你，你看圣经头那些人的祷告，他们就是透过祷告得到能力改变。他们被逼迫的时候，他们彼得被释放回到会友那里，他们就用祷告，然后他们就没有惧怕，就出去传福音。祷告是得到人能力的一个管道，不是假装祷告，而是真的祷告。没有秘诀，只有真。假如我们每一次祷告都是真的，你短也好，长也好，你定时祷告也好，你是通宵祷告也好，或者你跪着祷告也好，或者你是默想的祷告也好，你走路工作的时候就在灵里就与神交通也好，都一样的，没有说哪一种很特别。当然明天中午我们要操练禁食祷告，那是一个训练。禁食祷告不是功劳，不是禁食祷告过了那应该改变了，它就是功德主义。不，禁食祷告是为着一个事工祷告的负担到一个程度连饭都不想吃，那个才叫做真的禁食祷告。但是我们安排一个禁食祷告是一种操练，是一种训练，我们是一个培训营，所以我们要训练。没有经过训练，都不懂得怎么样来禁食祷告。那么然后在你的人生的侍奉过程中来慢慢的体会到，在各种形态的祷告中来敬拜，在各种祷告形态中来支取上帝的能力来改变。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常常想改变世界，弟兄姐妹，不对，祷告不是要改变世界，祷告是要改变我。祷告不是要改变环境来适应我，而是祷告改变我来适应环境。弟兄姐妹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种心态。祷告真，我有一个例子。有一次耶稣不是在海面上走，起了大风浪，门徒就说哎糟糕了，然后有人看到说耶稣在那儿，有人说是鬼怪，有人说那是耶稣，耶稣说是我，比如说主啊，假如是你，让我走到你那儿去。结果主耶稣说你来，他就来了，他就跨到海里头走了。哎呀，那天走了之后，他大概就慌，这到底是做梦还是真的，大概咬他的肉，到底真的还是假的，就一看到风浪甚大就要沉下去。当他要沉下去的时候，他就说主啊救我，主耶稣一把就把他拉上来说，小信的人啊，为什么不缺，为什么疑惑呢？彼得那个祷告好简单的，主啊救我，就是一句话，他没做文章，天地的主，荣耀的主，还没讲完已经沉下去，来不及了。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我们祷告词太漂亮了，哎，我不是说那以后王牧师教我们说只有主救我，无论到哪儿去都主啊救我，我也不是这意思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假如他们也有啊，你看他们这个彼得回去以后，他们各有祷告的时候，他们就说天地的主，你在圣经里面所应言的现在已经成就，比拉多已经在这里怎么样怎么样，他们也有很强祷告。看你的环境，看你的时机，你的祷告不是做文章，不是给别人听，乃是你内心对上帝的呼吁。弟兄姐妹，若是我们的祷告是一个真的祷告，我们能够体会到上帝的同在和能力，我们就有力往前走。在最苦难的时候，祷告就带领我们超越了，祷告就带我们超越了。但是有关于祷告，我想再有几分钟分享一下祷告的一个原则。一个，我们会为生活祷告，为我们的日常的生活祷告，在生活的祷告中要交托，要交托。登山宝训上告诉我们，不要忧虑吃什么、穿什么、喝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求，外邦人拼命的求这些，你们不必担心，你们就交托，凭着信心交托，凭着信交托。我们一切所有的天父都知道，我们当然可以在神的面前陈明我们的需要。有的时候我们承认在生活上有很大的挣扎，有很大的需要，我们可以祷告，我们可以交托，我们在信心中交托。那这个我想是很容易的。第二，我们会求引导， 婚姻的引导，工作的引导，特别你想要侍奉，到底全是传道还是代侍奉？假如你真的要求引导，最重要的原则就是顺服，顺服。你不要有自己的定规，你不要有自己的安排，你不要有自己的主见，说我一定要在这模式里面的。我以前的祷告就是说，只要不让我做传道，什么都可以。我定了条件，我有一个最后防线。我告诉你弟兄姐，我们的祷告没有最后防线，我们并不是开好了支票让谁签字，我们是一张 open 的支票，我们已经签了字，上面让谁来写，多少钱，什么方法，怎么引导。所以你不能祷告说主啊，只要不知道什么都可以，这不行的。我自己已经经验过了，哎，我一定要这个主啊，我一定要做一个，请你来成全。那只不过是上帝来替你签名，你要上帝替你背，然后将来出了问题，上帝你签了名的，我祷告过的。有的人就说，哎，我祷告过了，怎么样？祷告过了，既祷告过就完全顺服，顺利也是要顺服，不顺利也是要。假如不顺利就不能顺服，就埋怨，那怎么叫做交托呢？怎么叫做祷告呢？那怎么叫做顺服呢？顺服不是很容易的。有一次我跟一个前交通，因为我在辅导，他交了一个还不信的女朋友，这个青年很热爱主，他就交一个还不信的女朋友，结果对他的信就是一个拉扯，但是他喜欢的不得了，我就一直个劝他，说不但你劝他，上帝也在我里头责备啊，说我最近真的受不了了，他就向上帝祷告了。我说你怎么祷告？他说我上帝说，到底是你要结婚是我要结婚呢？你结婚你选择，我结婚我选择，我要婚你替我选，选了半天我要。我们都以为我们选的比上帝好，我们总觉得上给我们找麻烦。弟兄姐妹，不是的，我们假如要真的寻求上帝的引导，我们要有一颗绝对顺服的心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，他知道他要面临的苦难不是肉身的死，是上帝与他的隔离啊。他在十字架上他早就知道，他呼喊说，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，那种痛苦是上帝与他的隔离，他与原为一，从来不隔离过，他是从天而降，人又在天的人子。可是他知道那一天搭上十字架的时候，上帝离弃他，那是不得了的一个神性的隔离。他说若是可行，请你将这杯赐去。他祷告完了，结了没有？这样结了没有？没有。后面说什么？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要照你的意思。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五章说，因他的虔诚就蒙了应，不是蒙前面一句的应允，而是蒙后面一句的应允。前面是他的心，他心不是不想上十字架，那只表达知道十字架的苦是多么的苦，后面才是他的心，不照我的意思，要照你的意思。所以上帝因着他的虔诚就应允他，不照耶稣的意思，而照上帝在万古之先所定的旨意，让他走向十字架道路。耶稣是神儿子身份，尚且因苦难成了顺从，何况你我。第三最后，为国度的祷告要征战。这是我们常常为生活祷告，我们常常为前途的引导祷告，但是我们很少为上帝的国祷告。为上帝的国祷告是需要征战的，单于就是为上帝的国祷告的征战。你知道大力王下了一个禁令，说三十天之内，所有的人若是向这个王以外的任何神和人来祷告，就要丢在石坑里。为什么会下这个禁令？因为丹尼里的同伴，丹尼里那些三个总长里的两个，还有120个族，受不了丹尼一人之下万之上，大力王特别器重他，所以他们就想不要找他麻烦，找不到，最后知道他每一天祷告一次，所以就求大力王下禁令，只要祷告就下在监里，而且不是一天，是三十。他们想但以理一小告不祷告可以，一天可以，十天可以，三十天他大概受不了，所以他们规定三十天之内。结果当但以理知道了这个禁令，已经盖了玉玺，他第一个事就是什么？回到他的家里面，然后呢开窗一日三次祷告，跟平常一样，跟平常一样。哦，这个是我觉得宝贵的一句话。我们常常平常的祷告很马虎，因为特别有特别高，哇，简直刻苦几斤的祷告，哇，那简直是哈这个呼天喊地的祷告。但以理没有，哎，他是一日三次与素常一样。哎，请问但以理到底要祷告什么？这么重要啊？
这么重啊，连丢到狮子坑里也要祷告啊。
那些人不够忍受待你，假如他们忍受待你只要一天，会说三十天，但你一天都忍受不了，签三次下来祷告，他的窗子面向什么？你算了，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了玄机了。那他有没有盘我不知道，他对的准不准，偏下一个角度就扯远了，那个对的准不重要，他的心很重要。他对着耶稣能祷告是祷告什么啊？如果你去看但以理书九章第一节第二节，你知道在大理我元年的时候，但以在偶然间在房中就发现了耶利米书。耶利米书里面有什么呢？耶路撒冷这个荒凉七十年为满，而但以是第一年被掳，到那个时候可能已经五六十年。那个但以理被掳的时候是十几岁，现在已经七八十岁。假如七成的话应该是八十多岁，八十五岁，可是现在该是七八十岁。那但以理得到了那个耶利米书以后，就披麻蒙灰在主的面前祷告。我们有理由相信，从那一天开始，大利乌元年开始，但以理每一天三次面向耶路撒冷祷告。祷告什么呢？祷告让他们回耶路撒冷。我觉得这很奇怪呀，假如以前不知道可以祷告，现在已经看耶利米书了，上面说七年为满，我就假如我祷告一次就够了，感谢赞美主，我现在有答案了，七年回去。他并没有一个注解说有人祷了才回得去，没人祷就回不去，没有啊，没有这样的注，没有这样的负载的。所以说你祷告他也会回去，你不祷告他还会回去吗？还要祷告干嘛？为什么要祷告？祷告什么内容呢？但以理可能回不去了，他后来也真的没回的，到古列元年的时候他们才能够回去啊。但以理没有能够回去，活着但是回不去，因为不现在可以坐飞机的。你看看从伊拉克那里要回耶路撒冷，在这个两千多年前要走路的，走沙漠，他不耐长途跋涉，他没有那个身体和力量。他的祷告为下一代，为着再下一代，他已经习惯了在巴比伦的享受，在波斯帝国的享受，他已经不想回去了。主啊，不行啊，七年为满，让这些能回去的都回去。这种一个神国度的祷告是单于你的心，所以要丢在狮子坑里祷告，不要命也祷告。那你说反正你不祷告他也回去啊，那何必祷告呢？没有别的原因，弟兄姐妹，就是操作祷告，让单于你心跟上帝的心紧紧的连一起，没有别的。为了这个可以死也不在，不在也在我不惜，为着神的国，为着神旨意的成就，他可以把他的命摆上，就是让他的生跟上帝的计划和旨意紧紧的连接在一起，这单以理国度令的祷告。所以到了以弗所书六章，保罗说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我们乃是天空掌权的恶魔征战。我们要穿戴全副的军装，拿起圣灵的宝剑，我们要随时随地放胆传扬主福音，求主让这一批一百多位，我们为着上帝国度的祷告，使得我们的心跟神的国连接在一起。我们中国教会的盼望，我们是中国教会可以用人才，求主把这样的负担上给我们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啊，若是我没有呼召，我们不能顺服。主，若我们不体会你的爱，我们没有力量侍奉你。主，若是我们不透过祷告使我们的生命充满了能力，我们不能侍奉你。主啊，求你让我们的祷告不是在紧紧的围绕在自我的身上，而是超越自我，能够看见神国的荣耀，神国的计划，而我们就愿意保自己投身在神国的荣耀的计划中。主啊，我们都在这里，求你差遣我，要凭着主所赐给我职分，我在这里恭敬地问主，有没有哪一位你在过去的年日中蒙恩的岁月中，在这个聚会中，你感受到上帝的呼召，你是把你生命的主权献给他，也许你还不清楚将来的道路是全职之道，是代职事，是在美国，在中国，是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，但是你说主啊，只要你差遣我愿意顺服，你安排我任何 环境、任何的生活方式、任何的侍奉方式，我都愿意顺服。我愿意把我生命的主权交在你的手中，求主的爱充满你，求主的能力充满你。是有这样的弟兄姐妹，你的手举一下，我为你祷。感谢主，举了以后你可以放下。也许以前你已经把你的主权奉献，也许你正在寻。我不是说你明白你是用怎么样形态侍奉，你只是把你生命的主权完全的奉献他，由他安排，由他差派。假如有这样的弟兄姐妹，你可以举起你的手为你祷告。感谢主，请放下。感谢主，还有人来。感谢主，请放下。亲爱的主，这么多宝贝，宝贝，贵重的器皿，他们侍立在你的面前，他们用他们的信心举起他们的手，表达他们的心愿。主，他们愿意一生事的侍奉，他们愿意照着你喜悦侍奉，管将来你用什么形态呼召他们，他们愿意答应，他们愿意回应说：“主啊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。”主，愿啊，你宝贝，你保守。也许有撒旦的攻击，也有环境的恶劣。主，但是你的恩手在他们的上，没有人能够把他们从你的手中夺取。主啊，那在他们里面的，在世界上的更大。我们要感谢你，赞美你。主啊，我们为着这一些弟兄姐妹，在这里还没有走，还在挣扎，还寻求，还在祷告，主还在等候的。主，你照样做工在的心中。主，我们知道我一生若不献给你，我们一生就是浪费。主，我一生若不献给你，我们的一生就是白活。主啊，求你带领我们，求你的荣耀充满在我们的中间。我们的感谢祷告之后，还是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
Thank you. Thank you.